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把昨天我们最后给大家看那个地图我们再复习一次，所以当我们弟兄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呢先再看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我们现在呢，再把昨天的地图再看一下，因为那个地图大概告诉我们基甸园在什么地方。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不能让亚当还有夏娃仍旧留在园子里，所以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我们大概看一看这个伊甸园大概在什么地方。我们说过这个伊甸园呢主要有四条河，今天的两条河已经不见了。那一条河呢就是这个绿的两条河啊，这个左边这一条，那么这一条呢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一条河右边的这条河呢就是底格里斯河。我们知道它都是从土耳其发源的，黑海在这里啊，所以湖海都从黑海发源，都从这个土耳其发源的。那么然后呢就往南流，那么这个是巴格达，巴格达是在这个底格里斯河上，巴比伦呢就在这个附近，应该就在幼发拉底河上。我们晓得这个幼发拉底河就是圣经里面的伊甸园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这是第三条河。那么我们说过第一条跟第二条不见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找到。那么到了最近，我们知道是1996年左右，那么因为做了一些很多的研究，有考古学家就在这个波斯湾这里，波斯湾我想这个恐怕没有什么看不清楚了，已经没有电了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是波斯湾，那么大概就是在大概就在这里这个附近，他们找到了在一些圆滑的石头，就是普通都是经过水的冲击以后留下那个圆滑的石头。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很兴奋，因为想到这个一定是有一条河曾经是失落了。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这个麦迪纳大概南边125英尺的地方，大概这个地方。他们到了这里呢，发现在那个山上有一个山，那个山上的石头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想说会不会有一条河已经流失了，所以他们后来做了在对于就是他们拿这些就是用这个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他们不是照了很多照片嘛，那么所以他们特别是这一块地方叫沙地阿拉伯，这个整个地方就是沙地阿拉伯，所以他们对整个图片就是照片做了一番的研究，所以后最后确定说呢的的确确有一条河是650英里，有的地方大概是4英里宽，那么有一条古河呢现在它那个河床呢已经跑到这个沙漠流沙底下去了，所以他们证明说一定有这么一条古河，然后再对照一下圣经里面的记载，它是环绕哈菲拉的。那哈菲拉的意思就是 the land of sand, 就是说它是一个沙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沙地阿拉伯根本就是一片沙地。所以那么还有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众弟兄的东边，那就是从哈费拉一直到西乃半岛啊，所以大概这个都是他们的地方。所以如果从圣经中所讲的哈费拉刚好和现在科学家们所找到这条河刚好是不谋而合的，而且呢沿着河床走会找到金子，那么我们知道就在这个附近，这里的金子呢是好的，因为一直到今天大概每年还产5吨的黄金。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是西乃半岛嘛，这里西乃半岛这里有一个港口叫做伊朗，那么很多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是去那里去潜水的。我们知道那是很有名的所罗门的军港，海军的军港。那么然后圣经接着就说所罗门就从俄斐那里得着一些的黄金。那么所以根据这个整个的地形，在这个附近真正产金子而金子是好的就是这里啊，我们知道那么就应该就是这些地方。所以所以我们相信说最近考古学家相信说大概是找到了这个第一条河。所以如果这是第一条河，那么这是第四条，这是第三条，那么还有一条河，大家相信那个古石并不是伊索比亚那个古石，那个应该是伊朗南部的地方有一条的河，不过这个还没有最后敲定。大概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概伊甸园的范围，我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就在四条河流过的地方，我们可以确定应该就是伊甸园。所以详细的我们不需要有太深的追究。不过有趣的在哪里，就是说等到被亚当被赶到伊甸园外面，所以大概后来这个如果这是伊甸园的话啊，那么我们知道说这该隐啊漂流的地方应该都在东边，伊朗的在东边啊，所以大概这样。然后这个亚伯或者后来代替他的赛特，那么没有漂流的那么远，所以大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就被赶出去的时候，可见大门应该是在东边，因为东边呢有基路伯的火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呢他们就不可能再进到伊甸园。那慢慢的这个整个的伊甸园就受了我们知道因为神的同在离开了嘛，那么慢慢的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地真的受了咒诅了。那么我们如果当时有这么一条河的话，那可见这一带都是花园，都是伊甸园，但是现在你看根本是一片的沙漠，所以这条河呢居然就流干了。所以现在大概只剩下两条河。那么这个和圣经里面的约旦河很像，约旦河在约书亚的时候，他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圣经说他的河水涨满了两岸啊，这是就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但是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看它几乎已经变成一条不就像水沟一样的河。那么这还不算严重的，还没有到最后不见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根据考古学家说是这条河呢大概是在大概是在亚当跟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或者从亚伯拉罕倒退1500年那一段时间干掉的，大概那个时候干掉。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2000年的时间可以叫一个生态有个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啊。所以以后呢故事就不同了，从此以后伊甸园就不见了。那么这两条河本来呢是带给人祝福的两条河，结果就变成了逼迫神百姓的两条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首第一先被掳到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那么就是底格利斯河。 然后后来又被两个支派又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巴比伦的首都在幼发拉底河上，所以你看这两条河后来居然就变成了逼迫神百姓的两条河。那么最后呢，这两条河的流域就被偶像充满了。那么这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背景。所以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乌尔应该是在应该在这里，就是说本现在哈这两条河是合起来的。那么不过不要忘记，50年前不到100年的时候是分开的，后来因为河流改道嘛，本来加勒底乌尔应该是在幼发拉底河上，现在如果你到加勒底乌尔，你发现那个河不见了，它已经改道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自从这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人类才特别注意到那两条河所经过的地方，南伊拉克就是巴比伦，北伊拉克就是亚述。那么12个支派，10个支派被掳到亚述，2个支派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好，我想这些就够了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一点印象，我们把讲过的我们再复习，简单复习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继续的往前看，就是我们读到3章，我们知道这是个悲剧。本来神的目的是希望造人的时候对他有一个期望，有一个期许，就是希望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而且要做海陆空的大元帅。所以虽然呢，神创造天地第一节讲到整个宇宙的时候，然后镜头很快的就转到地球。为什么？因为你记得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呢？那就是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现在呢，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只有地球的外太空被撒旦盘踞了，所以如果你把整个宇宙地图展开的话，那么只有靠近地球的这一带可以说是沦陷区。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虽然呢，这个神宇宙呢是包括整个的天和地，但是真正神的旨意，神所关心能够通行的是什么？是这个地球。但是很可惜，这个地球呢被撒旦盘踞了。所以现在大家还明白为什么神要创造人。神创造人一面是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照来对付那个古老的受造之物，就是天使们，堕落的天使们。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我们知道神希望借着人，当人里面有神的，当人里面有神的形象，而且现在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么同时呢，他能够为神掌权，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神的国就临到这个地上，因为这些人个个都是做神的代表，个个都是为神掌权的。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就是从创立以来，神为亚当的族类所预备的国，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神国的一部分。那如果亚当真的能够，亚当和夏娃人类真的能够掌权的话，那么意思就是那个国就临到地上。然后根据诗篇，大家还记不记得诗篇这个第8篇里面很清楚的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你看见人乃是什么？人乃是神的杰作。在神的心目里面，神把荣耀尊贵赐给人来做冠冕，然后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原文就是叫全地都伏在你脚下。为什么？因为当初全地都已经沦陷了，所以只有这样才能从仇敌的手里来收复这一块的领土。宇宙的这一块地方可以说是沦陷区，但是最后呢，能够从里面得回来。所以只有人如果对神说是，只有人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最后神的目的才能达到。不过很可惜，我们昨天已经看过，在第三章人最后失败了，人堕落了。我想这段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他们就人堕落以后，他与生命树就隔绝了。那么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等到人堕落以后，神就把人从伊甸园里赶出去。那么以色列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就失去了乐园，这是人类的悲哀。但是呢，圣经不止这样说，把他赶出去了，然后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从此以后呢，人就和生命隔绝了。生命在他里头，与生命隔绝就是与基督隔绝，与基督隔绝就是与神隔绝。所以罪呢，就叫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本来人与神一同在伊甸园里面，但是现在呢，你看是隔了十万八千里。那么这个就是悲哀，从此以后呢，人就失去了那个乐园。那么这里讲到这个基路伯和转动的火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这就想起啊，因为基路伯在圣经里面都是看守神荣耀的，而且都是看守神的宝座的，所以生命树在哪里，神的宝座在哪里。基路伯在哪里，神的宝座就在哪里，生命基路伯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树实在是非常靠近神的宝座的。所以当你读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由生命的水从宝座里流下来，然后立刻就讲到生命树。所以我们知道，虽然现在呢，人只能远远看见那个树，人不能靠近它。不过在这里我要稍微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神尊重人的意志，所以当时呢，神并没有用这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火箭呢，来把守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他们把善恶树的果子团团围住的话，人没有堕落的可能。但是神如果敢创造人，照着他的形象有自由的意志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神是智慧的，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在善恶树的周围加上基路伯，不需要让人有一个选择。那么一直等到人选择了善恶树以后，那么现在很清楚了，现在人不可能再靠近生命树，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的定义就是和他的环境隔绝，尤其是和生命的源头隔绝。那么在伊甸园里面，什么是生命的源头呢？当然就是指着生命树来说的。那么起头呢，亚当夏娃他们是被赶到园子外面，但是不是很远的地方，所以他们多多少少能看得见这个能看得见生命树，不过那条路是进不去了，现在不可能靠近，现在你只能望洋兴叹。现在你能知道说，那我们曾经在乐园里，曾经与神同在，现在呢，这些都成为记忆了，现在都成为历史的，人不可能再靠近神。从那天开始以后，虽然你说神的同耀我看得见，虽然你说神的同在好像就在隔壁，但是事实上以那个距离已经是天堂跟地狱的距离。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还看得见，所以你记不记得啊？那个时候等到这个该隐啊杀了他的兄弟以后，那么这个时候神怎么说呢？他说你种地，地再不给你效力，所以你要流离飘荡在地上。那就是说本来呢你是离开了伊甸园，但是伊甸园还看得见，你离开伊甸园，生命树似乎还看得见，但是你够不到了。你能够向往它，但是你得不到它。 所以结果呢，神就把他打发到更远地方，让他漂流。然后下面你记得与这个该隐怎么说呢？他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你看他讲的这地，那么这地什么地呢？这个地就是该隐跟亚伯他们所在的，就是这地。他说：“以致不见你面。”所以可见在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看得见神的面，不过我知道人堕落以后人不可能再看见神的面。那所谓神的面就是那个生命树所代表的，你远远看见你好像看见神的面一样。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该隐他是第一个凶手，结果我们知道神审判他，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到了一个地方，你只能够在回忆里面想起生命树，你看不见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一下，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就清楚了。那么现在人堕落了，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你一直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说，整个故事的发展呢，就是围绕着女人的后裔，一直到创世纪最后一章。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你千万不要离开那个视线。人堕落以后，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女人的后裔，否则人就没有希望。所以人类将来会有一位救主，人还是有希望的，这是人最大的盼望，是神给人最大的应许。所以大家要记得，你读到创世纪，你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这个应许乃是女人后裔的应许，乃是救主的应许。那这个弟兄姊妹千千万万要记得，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懂得许多事情，慢慢就会懂得了。那么第四章刚刚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夏娃呢怀孕就生了什么？就生了该隐，结果他就给他起名字。那该隐什么意思呢？该隐就是得的意思。所以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孩子。那么我们知道，因为夏娃呢已经从神那里听见说他还有希望，人还有明天。为什么？因为只要有女人的后裔那么就好，那女人的后裔不会凭空来的。所以既然夏娃他的名字叫夏娃，是众生之母，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你知道，是亚当知道说人类有盼望。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要生出女人的后裔来，当然我们知道说夏娃一定要做众生之母的。所以你记得吗？等到神审判了亚当以后，那么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但是感谢主，夏亚到底神的那一句话，女人的后裔这句话，多少重在亚当的里面。所以你看，因为这个缘故，亚当呢，当他随身就他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众生之母，因为他众生之母，所以有盼望，人类有盼望。所以等到第一次夏娃临盆的时候，你知道，你可以想着想，大家一定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以为说女人的后裔到了，如果女人后裔到了就好了。那么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么这个是因为你若真的根据原文直译的话呢，那么就叫人不大懂得了，而且我相信翻译的人不大敢翻的。原因是什么？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得了一个男孩子，就是耶和华。意思他以为说就是那个救主，他以为说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个就是他生了该隐，所以就是得的意思。他以为他得到，以为他得到了女人后裔，得到什么？人类有救主，人类有希望。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的，人呢，自从堕落犯罪以后，人巴不得能回到什么？回到伊甸园。所以他们离开伊甸园不远，他们觉得我应当做什么，我应当怎样，我希望我能够回去。所以你知道，他只要一生一怀孕，他们觉得希望就来，因为这样的话表示说女人的后裔会诞生的。但是后来呢，你知道圣经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他看看该隐，我想不一定等到杀他兄弟吧。你知道，从肉身的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 所以我们知道罪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我相信啊，大概也这个该隐啊，不需要长得很大，不需要动手杀他的弟兄，那是后来的事。我相信这个以他已经看出来他不是了，虽然得到了，但他不是人类的，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又生了亚伯。这个亚伯什么意思呢？亚伯就是虚空的意思，一口气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见呢，夏娃非常的失望。该隐不是，那么人活在地上就是一口气，实在是虚空。所以我们知道人的一生是什么呢？人的一生就是一面是得着，一面是一口气，是虚空的，是一连串的得着加上一连串的虚空。这个就是人犯罪以后，离开伊甸园以后整个的故事。所以人的一生呢，是好像一条黑线，悲哀的时候多，然后里面有几点的红点，洞房花烛夜，金榜齐名时，风甘霖啊，他乡遇故知。那么这些呢，都是几个点，就是所以人生实在没有几个点。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你以为得着了，肖伯纳说的很好，他人生最大的悲剧有两个悲剧，一个就是你一生希望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还有一样你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了。也是终于得了，这也是虚空。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呢，他里面是虚空的。你看见吗？人最快乐的时候也是他最虚空的时候。为什么？这就是人生嘛。人生是一连串的该隐再加上一连串的亚伯。该隐以为得到了，得到名声了，得到这个得到那个。为什么要得到？得到目前就能改变我现在的环境，能改变我现在的逆境。我希望能够得到乐园，这不是人一生所追求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的人亚当夏娃其实不止两个儿子啊，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姊妹们啊，否则的话，那么该隐的妻子是谁呢？所以我们就刚开始早期的时候，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有两个代表，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该隐，一个呢就是亚伯。那么该隐呢，圣经说他是种田的，那么亚伯呢是牧羊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人吃荤呢是什么时候开始吃荤的？是从洪水以后开始吃荤的。所以在洪水以前呢，你如果牧羊的话没有市场的，因为没有人吃肉嘛。所以那个时候牧羊只有一个目的，你等一等就知道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祭，有道理。好，那么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长大了。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人和动物不一样，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里面有个灵，所以因着这个人里面有个灵，所以人有拜神的本能。那么现在你看见该隐来献祭，亚伯也来献祭，因为他们都有拜神的本能。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该隐的宗教是一个自然的宗教，是个没有启示的宗教。但是呢，亚伯就不同，亚伯是有启示的。所以亚伯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后来神拣选以色列人。你看见犹太教和所有的宗教不同，因为它是启示的宗教。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让着人的本能啊，如果让人来发挥他敬拜的本能的话，那么现在呢，圣经给我们看有两种的敬拜。那么一个就是该隐所代表的，一个就是亚伯所代表的。那么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当然了，这个亚伯该隐呢就把出产供物当作供物献给神。那亚伯呢就从羊群里面头生和羊的脂油就献上。然后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结果呢，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就变了脸色。我们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两个人不同所献上的。那么这两个祭物当然代表两个敬拜，我们知道在所有的敬拜里面和献祭有关系，和祭物有关系，所以你的祭物就代表你的敬拜。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里有该隐的敬拜，有亚伯的敬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吗？所以孔子会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就是说今天人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人的确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现在你一定要做些什么，你才能来到神里面讨神的欢喜。那现在为什么该隐的神看不上呢？很简单，原因就是他把地里的出产当作供物。他地里是怎么出产？这个地已经受过咒诅的，而且他所有的产物啊，是他汗流满面的结果。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犯了罪了，结果呢，好像没有犯罪一样，还嬉皮笑脸，一件事情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好像从来地没有受过咒诅，你明白吗？好像从来现在人汗流满面，他觉得这是我的努力，我的奋斗，我做了这么多，我应该能讨神欢喜，我应该能够得着天堂。弟兄姊妹，这不是宗教的观念吗？所有的宗教的哲学不都是该隐的观念吗？你一定要修桥要补路，你一定要做多少，然后多少经过多少的痛苦，流过多少的眼泪，你最后赢得天堂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样的献祭，这样的敬拜，就是告诉人说，人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这就是巴比伦的宗教。你知道巴比伦的宗教是有奥秘的，所以如果你要参加巴比伦宗教的话，他一定给你一杯金杯，金杯里面装满了酒。这就是圣经里面启示录讲到那个大奥秘巴比伦，他拿手里拿着金杯。所以巴比伦的宗教就是当时就是像该隐那样的宗教。那么这个杯金杯里面的酒让你喝得半醉，所以你这个人已经是半糊涂的状态，然后撒旦就是邪灵就在你的耳边就告诉你说，你不需要救主，你可以自己救自己，你只要好好的修桥补了，你只要好好的行善就可以了。所以请记得，这个可以说是广泛的宗教的哲学。在这个哲学底下什么意思？人没有犯罪，人没有堕落，所以现在人来到神面前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不能够悦纳这样的祭物。我想很清楚，如果大家要问这个人类宗教的起源，宗教哲学的起源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该隐开始的。但是亚伯就不同了，我们知道说亚伯他到底是观察的，他观察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身上所穿的衣服乃是神用皮子为他们做的衣服，所以他一定从他父母的教导底下能学到一些功课，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定律，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绝对不可能凭着自己耕耘啊也好，流泪也好，汗流满面也好，汗流满面只能叫你糊口，汗流满面不能叫你得着天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许多多人，这个为主要因为汗流满面，然后呢得着许许多多，这许多里面叫他良心都是漏洞的。那为着要填满他的良心，他就把最好的就献上，他希望说能够叫他良心平安。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只有血洒在我们的天良，我们才能够得着平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亚伯呢，他得着启示，所以这个敬拜是有启示的敬拜。那这个敬拜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他知道说是羊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油献上，可见已经流了血了。所以在亚伯的祭里面有血，神就看中那个祭。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这个献祭啊和献祭的人有关系。所以神在第七怎么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什么意思？今天人来献祭，神所看见的不光你手中的祭物，神看见乃是献祭的这个人，敬拜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只要拜一拜，怎么样敬拜都可以，他不管这个人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完了以后还是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但是不，神今天所悦纳的，偶像可以悦纳不同的，但是神不悦纳这样。神所悦纳的不光是祭，而且献祭的人。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亚伯他为什么牧羊呢？他牧羊的目的，如果没有市场，他为什么要牧羊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一生不是为着得着利益，为着谋，他牧羊不是为着谋生的，他牧羊本身就是为着献祭的。所以你知道他一生就是为着献祭，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个祭物。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也是很重大的提醒。许多时候我们奉献，我们以为说拿出十分之一来主就悦纳了，不要忘记，很多人十分之一是汗流满面的结果，然后给神，以为神悦纳，神不一定悦纳。所以从前在上海有一个姊妹奉献一个福音车，那么普通应该很高兴了，然后弟兄们就找这位姊妹来，他说，姊妹请你告诉我，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奉献给主？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不能接受你的奉献，不能接受你的福音车。不是因为你家财万贯，你很多钱，现在呢我拿出一点来给主，这个不叫做奉献。奉献就是你这个人是已经放在祭坛上，所以你看见神悦纳约伯，他的奉献是整个人就是奉献。但是该隐的奉献呢，好像他赚了那么多钱了，有那么多收获了，现在给神一点。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可以对人施舍，你不可以对神施舍。严格说来，今天对于神的奉献应该是十分之十的，不是十分之一的，特别到新约的时候。所以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说，是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很明显的，你看就从这两个人身上你就显出来了。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该隐就变成第一个凶手，他就把他的兄弟就杀害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详细的我们不去说，那么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罪呢，当然罪会生儿子的，刚开始的罪不过吃了禁果而已，那个原因犯罪因为背叛神，因为没有顺服神，人向神独立。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罪在我们的里面要生儿子，要结出果子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那该隐的表现就这样，我们普通以为的犯罪是凶杀还有其他的，但是这个不过是果子，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已经坏了。所以弟兄姊妹，该隐给我们看见，他后来犯了罪了，不错，你看见吗？他的确杀了他的兄弟。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凶杀这个罪是个黑的罪，我们知道这是大罪，但是这个罪从哪里来的？这个罪是因为该隐已经是个罪人。约伯，亚伯是不是罪人？亚伯当然是罪人，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口气，他觉得自己不过是虚空而已，他凭着什么能来到神的面前？乃是靠着羔羊的血，乃是靠着羊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两个都是罪人，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虽然人堕落犯罪以后人都有敬拜，但是你看有一种的敬拜神能悦纳，有一种敬拜神不能悦纳。那么这个就是该隐所给我们看到的和亚伯所给我们看到的例子。那么然后呢，该隐就被赶逐离开耶和华的面，很清楚的。所以后来呢，圣经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然后他到了伊甸园挪得的地方，挪得的地方大的读圣经的认为大概是以兰，就是旧约以兰，以兰其实就是今天伊朗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苏珊城啊，就是大家读这个什么，读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那么应该就在以兰那一带。 所以大概我们知道说在那里呢，结果这个该隐呢就盖了第一座的城。我们要知道等到该隐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呢，这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神对于该隐怎么说，他是地开了他对他说你种地，地他说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但是当他流离飘荡的时候，因为从来我们知道该隐人没有过过漂流的生活，这个漂流的生活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什么呢，就他就是说那么凡遇见我的就必杀我。你看杀人的人呢、啊，所担心的是被人杀的，他对别人可以下重手，他现在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他认识自己认识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慢慢人就多了嘛，所以他说我必漂流流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等到后来人口增加以后，那么然后呢他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所以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弟兄姊妹，你现在懂了吗？如果人在伊甸园里面，你不需要记号，神就是他的护卫。所以弟兄姊妹，本来人在伊甸园里面不需要担心说有没有要杀他，我们知道说很自然的神就是他的护卫，没有人，没有一个安全比神的同在更安全。但是现在呢，你不是拣选那条路吗？人不是吃了善恶树果子要向神独立吗？你敢独立，你就敢应付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本来呢，神可以做你的护卫，神做你的安慰，神做你的避难所，你为什么要离开神呢？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如此，你看神实在满了怜悯的神，所以神在该隐的身上就立了个记号，免得人呢遇见他就杀他。所以后来消息就出去了，你们都不可以杀该隐，只要杀该隐一定要遭报七倍。所以你看这个现在啊，大家都知道该隐杀人，对不对？本来没有记号还不要紧，有了记号现在臭名满天下，现在大家都知道说那这个人你不能碰，一碰你要遭报七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人犯罪以后的情形。那么然后呢，接下去圣经告诉，接下去就是等到这个该隐与这个该隐后来就生了什么，就生了以挪。生了以挪以后呢，然后该隐呢就建造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个城名叫以挪，那么是人类第一座城。这个城什么意思？城就是说现在我的力量很单薄，我需要把许多人聚集在一起，都住在城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城墙把我们围起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既然神不能保护我们，我们就自己保护自己。所以你看人越来越独立了，越来越独立。起头呢，你知道人可以说在伊甸园可以说你不需要关窗门的，但现在不同了，你不是独立的吗？这是你自己的拣选，但是你不可能离开神只是在门口的，最后像该隐是越走越远的，越走越远。所以等到第一座城建造起来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你看见了，人现在开始用团体的力量，人现在开始用他的智慧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人堕落以后，人的什么开始眼睛明亮了，人的这个魂的眼睛明亮，所以对自己充满知觉嘛。那么我们说过，因为善恶树的果子啊，是在那里启发人的魂的，也是发展人的魂，所以你一定要魂有相当的发展，那慢慢慢慢的大家在一起以后，那么你就发现城墙的用处，你就发现城的用处。所以现在呢，有一座城，他们自己可以起来保卫自己。所以自卫这个行为是什么？是当人遇见危险的时候，你看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会有一种的反应。本来人也许不会那么聪明，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看他就非常的 alert， 他就非常的警醒，他知道什么时候他随时就处在危机的状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有很多的很多的事情就这么成功了。有人告诉我们说，尼禄啊，是一个实在说来，在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被吓的。他简直可以说就是像一只野兽一样。如果你真的知道他的一生的话，有的人说他根本就是个鬼，不过是人的形状就是了。那么有人就分析这个尼禄的那个人格，为什么他会有一种的表现？他这个表现，他把他的爸爸，他把他的兄弟杀死，然后呢，他把他的母亲杀死，三次呢用毒没有毒死他。有一次故意让天花板他妈妈坐的床从上面塌下来，还有他没有办法，最后呢就邀请母亲去坐游艇，他老早设计好那个游艇坐没有多久要沉下来，结果没有想他母亲命很大，还游泳游到岸上去，最后呢没有办法还是把他妈妈刺死了。所以你会觉得，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这个尼禄就你会觉得人会这样，人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将来的敌基督就这样，所以圣经说他像一只兽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慢慢你会发现人里面有很多，他们后来有许多人替尼禄辩护啊，就是尼禄呢是个好人，不过他很容易紧张，他一紧张呢他就会做错事情，他紧张他觉得他所以他很简单嘛，为什么他杀他母亲，他怎么可以告诉全世界说他杀了母亲还没有事呢？因为他告诉别人他母亲要杀他，他一紧张他可以做坏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人一开始自卫，一开始觉得你很危险，以后你看见很多很多就起来，他会想到这个毒不死还不要紧，还可以邀请母亲坐游艇，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到一个地步，那可以说完全被罪得着，被罪辖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情景什么。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吃一个善恶果子是小事，但是这个果子会发展，这个果子是会叫你的魂壮大的。你本来不懂得自卫，现在你慢慢的懂得自卫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明白吗？这个所以如果你看下面的发展就很清楚了。好了，那么你再读下去，该隐有六代，最后一代最后一个人叫拉麦。那到了拉麦的时候呢，你看就变成多妻的，娶两个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那亚大的名字就是美丽的意思。所以你看见现在的人就把当初神所设计好的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呢与这个二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弟兄姊妹，当初神起初神所设立的乃是亚当和夏娃，你看一个丈夫只有一个妻子，这是神所命定，这是神所命定的婚姻。但是你看人的罪啊，你要知道啊，当一个人呢、啊、他冲破禁忌的时候，什么叫冲破禁忌呢？神说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够吃，好了，你去冲破它。因为人里面的就结果，你冲破它好了，结果呢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个果子有一个特点，它永远要求冲破许多的禁忌，所以越是那些禁忌的东西越成为人的试探。请大家记得，人的一生就一直在这个试探的里面，只要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说不，你一定要做的，只要有人说这个太离谱了，这个太荒唐了，有的人说这个完全离谱离到，但是你看人的试探是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的。所以请记得，等到拉麦的时候，你看见人呢已经冲破禁忌，那第一道禁忌是就是婚姻的界限，你看人已经冲破，人不止一个妻子，而且呢人是两个妻子。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罪进到人的里面，那慢慢慢慢的它就污染了人的情感。 本来婚姻的关系是神圣的，本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婚姻中间的关系在神的心目中他看这一切都是好的，但等到罪进到人里面的时候，然后罪呢就污染了我们的情感，所以结果就变成 passion， 就变成情欲，结果呢你看就变成一种的欲望。那没有结婚的时候人要打破一种的禁忌，结了婚以后他要把你同样的打破禁忌，所以圣经有两个字，一个叫 fornication， 是指的一个人没有结婚犯罪说的，还有一个结了婚以后犯罪是 adultery。 所以不管结婚没有结婚，你看人的要求是什么，人的要求就是神说不可以，我就要试试看可以不可以，人要试探那个最后的 limit， 这个极限到底什么，到底什么地方。神说的很奇，圣经的婚姻是什么，圣经的婚姻是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乃是一个家里面的池子，是属于丈夫属于妻子的，而这个水不能随便流到外面去的。但是呢，你看人堕落以后，那个罪就在人的情感里面开始工作，在情感里面开始工作，然后就把我们的情感就污染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当荷尔蒙在他里面发作，火在里面燃烧的时候，结果许许多多破坏家庭的事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大陆是成功的，但有多少人他的家庭是破碎的，原因在哪里？不要忘记了，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这么多罪所以我是个罪人，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犯罪。为什么我当初犯罪？就是我要挑战神的禁忌，神说不可以我一定是可以，神说一夫一妻，结果你看拉麦就冲破了那个禁忌，情感受了污染。然后下面呢，你看，所以在这里你特别注意到这该隐的后裔，给我们看见那个人的魂呢、啊，现在开始膨胀，人的魂现在开始发展了，先是污染人的情感，然后呢，这个亚大呢就生亚巴，不是不会说话的亚巴，是亚巴，然后还有呢，这个还有亚巴的兄弟是尤巴，所以我们知道是亚巴有两个兄，生两个，一个是亚巴，一个是尤巴。那亚巴是谁呢？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所以这是游牧民族最早的一个。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这人呢，慢慢慢慢就发展出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你要漂流，那怎么办呢？你要漂流的话，那么好了，你现在就要在这个沙漠里面过日子，你在各种地方过日子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见，慢慢慢慢就发展出一个学问出来。我们知道说，所有游牧民族，他别的不行，电脑也许不行，但他骑马骑骆驼比你行得多，他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怎么样生活。所以大家知道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这次不要忘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元朝后来成吉思汗这个远征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跟游牧民族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你知道这个以斯玛利的后裔就是曾经建造过个很大的帝国，就是拿巴天帝国，在主耶稣降生以前大概200多年左右，一个拿巴天的帝国，它的首都就是佩特拉，就是 Petra。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游牧民族后来为什么他能够得着整个的天下，为什么能得着拿巴天帝国呢？就是他发明一种武器，他怎么样能够发挥你这个一面是这个一面怎么样用弓用箭，然后怎么样骑马或者骑骆驼。那我们知道他在整个的里面，当他这个思想高度发展的时候，那么就发展出一种的方式叫做游牧民族的方式。那这个民族不要忘记给欧洲后来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因为的确他们建立了很大很大的帝国。那最早回教帝国也这样。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佩特拉就是 Petra 嘛，佩特拉那是一个古堡一样的城啊，那么你看有的人呢就躲在上面，等到有商队经过他们就可以经过去抢劫它。那么这个实在说来，很多地方都是属于游牧民族的一种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样呢，你慢慢慢慢他的财富就可以增加起来。所以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游牧民族的祖师。下面还有一个呢，是一切弹琴吹箫人的祖师。那如果你问音乐是怎么开始的，音乐是怎么开始的，那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音乐的开始一面和我们感情发生关系，一面和我们的思想发生关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你看音乐就产生一切弹琴吹箫的人的祖先。那现在大家记得，第一，不光是我们自己可以保卫自己，因为你有城了。那同时呢，现在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方式，一个生活的方式，这个方式最后还是有成果的，这个方式最后还可以征服天下的。后来历史可以证明这一切。那不止如此，本来呢，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是我们，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但是现在呢，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也可以快乐，我们有了音乐。我们借着音乐，我们可以不要来到伊甸园，我们在伊甸园的外面，连神面都没有见到，但是你看，我们能够快乐的日子，过快乐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懂了，这个魂经过了畸形的发展，不光是发展呢，而慢慢开始畸形的发展。音乐不能说太畸形，游牧生活不能说太畸形，但是你等着瞧，你等一等看，再发展下去的时候，你看见慢慢的这个人的魂，因为施事善恶术在里面的结果，你看见那个魂不光是高度的发展，而且是畸形的发展。我们再看下去，然后下面呢，圣经说什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换一句话说，这是武器的开始。人堕落犯罪了，这个刀当然可以在厨房里切菜，刀也可以杀人的。所以不错，一面来讲，这个铜铁利器表示从此以后，你看现在我有刀了，这些都很有用。当然你说往好的地方讲是做饭，往坏的地方可以杀人的。所以实在说来，武器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在那时候开始了。那这个还不打紧，然后下面你发现呢，拉麦他是个诗人，还是个诗人，他呢就写了一首诗。不过这一首诗呢和亚当那一首诗不一样，亚当那首诗，这是我骨中的肉，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第一首。那人堕落以后，那是没有堕落以前写的啊，所以不要忘记啊，你没有堕落可以是诗人，堕落以后也会是诗人。你大家仔细去读所有诗人的故事，画家的故事，你看好了，有很多人是画家，就是因为他在罪里面，他能画的那么好，因为他沉湎在罪里面，所以他可以有这些的成果。很清楚的，你如果稍微知道，你稍微知道一点他们里面的故事的话，就清楚了。不错，这证明什么？写诗是我们是情感和意志的结合所产生的，在没有得救以前，在没有犯罪以前，就能写诗。你看亚当就这样，但人犯罪以后，你看他写的诗是什么？这里的诗你要记得是对应的句子，是对联的，像对联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的诗啊，是不是文字上的押韵，它事实上呢是什么，是思想上的押韵。那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有个印象。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下他，看他怎么思想上怎么对应啊。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你看这个，他说拉麦他说这个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言语。你看这个话语跟声音是对应的，那么亚大喜拉和拉麦的妻子是对应的，前面说听我，后面说细听。那我们不懂的希伯来文，所以我们不懂它巧妙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说希伯来的诗就是这样，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呢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诸天跟穹苍对应，述说跟传扬对应，然后呢荣耀跟什么手段对应，所以他们是彼此解释，这就是诗嘛。所以他们是思想上押韵，不是什么，不是文字上押韵。那么好了，现在你看这第一首诗，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然后壮年人来伤我，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你看这不是对应吗？你懂吗？但是这首诗啊，是个血淋淋的诗。你看见没有？是一首诗，但是你看这是血淋淋的一首诗。然后再读下去，若照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比遭报七十倍。七十七倍还不是七十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人类的第一首诗。现在你就知道说，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发挥到最高峰了。不光这样，你看见这里有一个膨胀的迹象，自我膨胀的迹象。所以你把所有的发明、利器、铜铁利器，把所有的音乐、把城墙这些通通发在一起，现在你看见这个人写诗的人是很什么？这个写诗的人是很有把握的人。他完全自我膨胀的，你看见吗？凡是杀拉麦的必遭报七十七倍。他是谁呀？他比该隐还要伟大。该隐只要遭报七倍，现在只是六世孙呢，到了拉麦已经是七十七倍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人自己开始膨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懂吗？人堕落犯罪以后，不光堕落在罪里面，这个罪在里面不光生儿子，而且罪呢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你看人的灵死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你看罪就慢慢的就污染我们的魂、思想、情感跟意志。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你看呢他是很刚强，其实他害怕。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知道当一个人说狠话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害怕。为什么有很多人把狠话挂在嘴巴里？你看这首诗歌根本是狠话一堆嘛，对不对？根本就是吓唬你嘛。你只要讲的话越有把握越好，这是什么？这代表膨胀。你大家注意过，我想在台湾呢，对竞选选举是最在行不过的。你看那个选举的人，哪一个人没有把握？你说哪一个人是没有把握的？他有把握，他也没有说没有把握。如果你没有把握，人家就不选你了。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本来就这样，你看美国也这样，美国从小孩子这个长大以后，你看就是要培养他的自信心。你不知道你还讲知道，你如果懂了五分，你要讲你懂了十分，你错了你绝对不能认错。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你在美国的，为什么美国人很多人很有把握，原因在哪里？那就是知识善恶树在我们里面发展，在发展畸形发展，最后呢，这个人完全膨胀了，膨胀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用一首诗来代表，这个就是拉麦的诗。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是该隐的线，你看见吗？该隐的，你从该隐的线，你可以知道人的魂是怎么发展，是怎么畸形发展的。然后下面一条线是赛特的线，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赛特的线严格的说来就是亚伯的线。所以我们读了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个儿子代替亚伯。所以赛特什么意思？是代替的意思。所以现在有了赛特，我们知道赛特结果怎么样？就站在亚伯的地位上。换一句话说，谁替亚伯活着的呢？赛特替亚伯活着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弟兄姊妹，借着赛特的故事就教育这些赛特的后裔。你要记得，今天你如果读下面的家谱的话，你读到家谱，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下面的家谱是什么？下面的家谱就是亚当活的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他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然后呢，亚当生赛特以后又再续800年。圣经故意的特别讲说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不要忘记啊，现在人已经在伊甸园外面了。亚当还记得当初他自己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亚当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就是像神的。现在已经不在伊甸园了，现在这一切好像变成回忆，那是很美好的回忆。所以当他生赛特的时候，他印象很深刻，因为赛特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帅德。所以现在呢，就让他来代替谁呢？让他来代替亚伯。意思就是说，亚伯应该是女人的后裔，因为该隐不是了，所以亚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女人的后裔，应该给人类带来幸福的。那现在他懂得的了。那么虽然亚伯死了，现在呢用以赛特来代替他的位置。所以下面说，亚当生赛特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然后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就是这样等等等，就一直下去。那这是在我们读圣经的第一个家谱，这个家谱呢上面有年代记载的。其实严格说来呀，第5、第4章已经是个家谱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该隐生以挪，以挪生以拿，以拿生米胡他雅利，米胡雅利生马祖沙利，马祖沙利生拉麦。那这个是个家谱，但是奇怪，你当这个家谱和谁呀、啊？和赛特的家谱一对比，你发现不同在哪里？第一，你不知道该隐是活到几岁生了以诺，不知道，然后又活了多久他死了，不知道，所以该隐很可能活1000岁，我们不知道，该隐也很可能活100岁，我们不知道，但是不重要，只要离开耶和华的面，活1000年。和活3年是一样的，在神的面前没有年日可以计算。所以请记得，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家谱，但这个是个没有年日记载的家谱。所以我们知道谁生谁，谁生谁，我们知道那个情感思想人的魂的发展是怎么发展，怎么高度膨胀的。到了拉麦，我们看得很清楚，到拉麦的诗就告诉我们说人今天膨胀到什么地步，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到底他活多久我们不知道。到了赛特的后裔，有没有音乐呢？没有。有没有铜铁利器呢？没有。有没有两个妻子呢？没有。这些都没有。但是有一件是他们有的，是该隐没有的，就是亚当他活到130岁，圣经说他生了赛特。然后生了赛特以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你知道生儿养女有很多嘛。然后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然后下面赛特也是一样，所以下面的模式是一模一样。一共有多少代呢？一共有10代，你知道十是个完全的数。所以赛特一直生到最后什么？最后生的什么？最后是挪亚500岁生了什么？闪寒雅弗。好了，从赛特就一直生到洪水的时候，一共多少代呢？所以我们知道洪水以前一共有10代，从亚当一直到闪寒雅弗，我们知道一共有多少？有10代。所以你比较这两个家谱的时候，你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圣灵啊描写赛特的家谱，它的模式几乎每个都是一样的，几乎都是一样的。这里面呢，没这里这个在这个该隐当然也生儿养女，但这里没有，但每次讲到他在世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当的那个生了赛特以后的800年，他仍旧生儿养女。那么赛特呢生了以诺士以后活这个又活了807年，这807年也是生儿养女。所以最后怎么样？最后能够遍满地面。不要忘记了，这个生儿养女，生儿养女，而且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活靠近1000岁，所以你知道人口膨胀很快很快很快，如果没有死临到的话，所以很快很快的膨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为什么？因为神告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请记得，在洪水以前，神给地球的环境是可以活那么久的，但是洪水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我们不晓得。当然有一件事你知道，洪水以前是吃素的，洪水以后是吃荤的，所以证明说多吃肉好像命短一点。 我们不知道，所以不弟兄姊妹不知道。还有呢，你知道维他命 C 的确可以叫人活得长一点，这个没有错，这个叫身体抵抗力强一点。所以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和神的旨意有关系。大家不要忘记啊，虽然人堕落了，但是呢，虽然人堕落了，人的形，虽然人的形象照着神像糟蹋了，但是不要忘记，还是人没有失去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人还是神的杰作，人还是应当有他的尊严。他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他是神的杰作，因为他是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人到底还是尊贵的人。这一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人堕落犯罪，但是你看见吗？神还是希望能，神的心意还是要达到的，还是要遍满地面。所以现在大家知道，到了21世纪，的的确确现在60亿的人，我们就知道说，现在的的确确这个地球是遍满，的的确确现在已经应验了圣经所说的。所以你看，所有的动物都被赶到动物园里面去了嘛。所以弟兄姊妹，那这就，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煞事？煞事就是微生物的世界开始反扑的结果。所以这个都是后来人堕落以后的情形。所以人堕落以后才会这样。你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你遍满地面不要紧的，这些微生物这些东西不会反扑的。但是因为人堕落以后，你看人一背叛神以后，你看见人就失去了，人就不能，你看见今天所有的动物都不听我们的话了。你今天对一个金丝雀说你来唱歌给我听，他不来的，连蚊子都可以逼迫你的，你可以蚊子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那证明什么？证明今天我们已经失去权柄了，我们不可能管理空中的鸟，做海陆空元帅已经是不可能。所以请大家记得啊，这两条线，一条是该隐的线，一条是亚伯的线。但是为什么一个没有年日计算，一个有年日可以计算呢？原因就是因为这条线是亚伯的不错，但是谁替他活的？是赛特替他。所以这个代表一个，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表。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为那为我们的死的主而活。但是更重要的，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不必死了，这是好消息，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今天在里面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活了，这是更好的消息。许多时候啊，你忍耐，你温柔，你谦卑，你在那里挑温柔的担子，谦卑的担子，你好几次要发脾气都没有发，结果你用尽咬牙切齿，结果给你弄出胃病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你活得很辛苦，感谢主。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你不必死了，因为主替你死了，你不必活了，因为主替你活了，弟兄，这是好大的福音。许多时候我们只听见福音一半，我们忘记基督在我们里为我们活，他就是赛特。什么时候我们让他活，我们在主在他的面前都有年日可以计算。什么时候我们远离耶和华的面，我们失去神的同在，你可以活1000年，你可以富甲天下，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好像我们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只要你让赛特替亚伯来活，我们请我们记得，不管是谁，你看你记得说每一条，你会记得说，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日有个年日可以计算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就是说，神暗中已经在那里预备什么？预备那个女人的后裔。那女人的后裔是不可能是该隐的后裔，不可能，不可能从那条线出来。所以呢，一定是从亚当，经过赛特，然后呢，到了挪亚，然后到了闪、含、雅弗。那么这个是洪水以前。那洪水以后还有一个家谱。那个家谱你再仔细读下去，慢慢慢慢你就知道到了亚伯拉罕。然后你读马太福音，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最后 生生到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在创世纪里面有两个家谱？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家谱？那这个家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家谱告诉我们说，有一条线，表面上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但是为那么我们要问说，到底赛特活着为什么？到底以挪士活着为什么？到底该男活着为什么？他是在那里生儿养女，不错，也这样这样，但是不知不觉的，他的生活最后要引到什么？引到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到那一天，我们知道说那个什么女人的后裔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表面上看是该隐在那里活，表面看是赛特在那里活，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该隐也生一直生下去，但是女人的后裔不是从那里来的，不可能。女人的后裔是从另外一条线来的，所以这一条线呢，我们就称它做亚伯的线，一共很明显是两条线。那在亚伯线的里面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他多少岁然后生了儿子是谁，然后呢又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所以这什么意思？我盼望大家记得哈，这个当圣灵这样写的，比方说该隐这个亚当生赛特，赛特当然是个重点了，然后呢八百年呢又生儿养女，所以赛特有很多的兄弟姊妹，这个兄弟姊妹也可以一直生下去，但是不在这条线上， 你懂吗？那么等到这个赛特就生以诺士，所以以诺士是另外一个重点，等到他活了807年又生儿养女，又生了一大堆，不知道是生到哪里去。那么但是呢，你知道说基督呢不是从那条线来，不是。所以基督那条线呢，是这里面每一代都有个代表人物，那么那条线可以一直追到哪里？追到基督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条线不是多数的线，这一条线是少数的线，比起那么多那么多的后裔，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的圣徒，旧约的圣徒。那这些人很明显的，神借着他们要把基督带进来的。他们和其为这就为什么圣经把他们的名字都记载下来。那么，可是不要忘记，在这个家谱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亚当生赛特以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然后下面呢，你看见赛特就死了，然后以诺士就死了，该男死了，马勒列死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家谱里面最后都是死了，不过有一个是例外的，谁？以诺。以诺活到65岁就生了马土撒拉。这个马土撒拉什么意思？马土撒拉就是他死的时候啊，一定有事情，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以诺是一个很警觉的人，你注意到吗？他是很警觉，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他知道说，我不要忘记了，所以以诺呢，他就给他起名叫马土撒拉，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一定有事情要发生。那他不知道，所以现在他变得很紧张啊。神的审判什么时候临到呢？神的审判临到就是马土撒拉死的时候。所以马土撒拉不能死，马土撒拉一咳嗽，你知道以诺就紧张了，他一咳嗽，如果一感冒，他一死了，审判马上就来到了。所以你能想象得到啊，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以后，他一点把握也没有，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审判来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与神同，你知道吗？与神同行就是你没有把握到底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主回来快了，自从911事变以后，自从第21世纪以后，你看见不光是有天灾也有人祸。911是人祸，后来在巴厘岛2次，然后在英国也有，在这个什么地方，在西班牙也有，在伦敦也有。 那么讲的天灾，我们有过我讲的天灾，我们有过 SARS， 不只是 SARS， 我们有禽流感，不光有禽流感，我们有狂牛症，不光有狂牛症，我们还有艾滋病。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知道说 tsunami 这个去年南亚的这个海啸，再加上这两天的印度跟巴勒斯坦的7.6的大的地震，多少人死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我们的主回来实在是很近的。问题在这里，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这些征兆给我们看见主实在回来很近。感谢主，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同行300年，但同行300年呢，不是像天使一样，并且生儿养女，还是有家庭责任的。不是说你一与神同行，你就到深山到修道院去了，不是，你仍旧与神同行，而且生儿养女。所以到了一个时候，300年以后，神说你上来吧，结果他就被提，他可以不见死。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家谱就告诉我们说，就着常态来说，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当然在这个家谱里面给我们看，人类的盼望是什么？人类的盼望就是被提。所以以挪的被提啊，以挪与神同行被提，就是将来圣徒被提的一个非常好的预表。那么果然以亚这个马主撒拉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来的那一年。那么马主撒拉一共活了多少岁呢？我这起头啊，以诺很担心，对不对？如果他2年以后就死了，那么2年以后神的审判就来了。你知道神是爱的神，神是巴不得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马主撒拉是人类在圣经记载里面活得最长的一个，969岁。为什么？证明神的爱何等的深，证明给我们看见说，神巴不得等候人悔改再悔改再悔改，到了一个时候神说没有希望了，洪水就来到。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洪水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继续看以前，我们不要忘记在这里所说的创世纪第五章所给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分，那是谁的故事呢？是亚当的故事。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哦，我们很多人读圣经啊，读到第4章、第5章，那么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该隐的线是恶人的线，然后呢，赛车的线是金钱的线，然后呢，就讲到了第6章的时候呢，结果就是这个金钱的，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呢，就是金钱的线。那么就是指着谁呢？就是指着这些赛车的后裔说的。那么人的女子是谁呢？人的女子就是指着该隐的后裔来说的。所以他们结果呢，就产生了上古时候的伟人。那么这是一种的解释。当你读这段圣经，你要很仔细的来读，你才知道说，严格说来啊，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洪水要毁灭。因为不管是该隐的线也好，不管是赛特的线也好，只有一个艺人，那个艺人是谁？就是挪亚。只有一家八口进方舟的。所以你要知道吗，不只是该隐的后裔是罪人，连赛特的后裔也是罪人。所以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死就从罪来。所以大家不要把该，不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赛特的后裔实在是个很美丽的预表，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导，给我们看见是，如果你看见赛特如果是预表基督的话，那我们今天如果在这条线上的话，我们有年日可以计算，这是就着属灵的灵异来解释。但就是历史来说，当时你不要忘记，该隐的后裔跟赛特的后裔同样是罪人。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所以神现在用洪水来灭那个时候的世界。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在这一点我们应该是清楚了，的的确确没有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弟兄姊妹，这个家谱里面呢，不错，赛特，我们叫赛特也好，赛特我们叫他是代替。那么赛特的儿子是以诺士，以诺士也很好。为什么圣经说呢？因为以诺士那个时候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证明那个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什么事发生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是以诺士。但是不要忘记，义人的后裔不一定是义人，所以你就等到以诺士生儿养女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生下来的他不一定是义人。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些后这个所有这些这个赛特的后裔，你说他们是神的儿子们，他们还是罪人，你看见吗？所以你就不，所以不能说他们神的儿子们。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该隐的后裔的女子叫人的女子们。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读到后面，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所以这里人是指的普天下的人。而只有一个义人，那个义人是谁？那个义人就是挪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了，不管是该隐也好，不管是这个赛特也好，我们知道说也许一个是一百步，一个是五十步，一个是一百步，就是了，没有错。我们知道该隐是没有希望的，该隐根本是无神的生活，膨胀到一个地步没有希望。但是赛特的希望里面有希望，因为他们能够求告耶和华的门，他们能想到神。所以你看见吗？到底他们的天良发现，到底他们愿意希望能够更多的靠近神。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挪亚，你看到了最后的时候只有一个义人。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家谱里面不是说所有赛特的后裔，那么我们的赛特的后裔底下，我们知道他有这个，还有以诺士，其他的也生儿养女，很多很多，这些多半都是罪人。不过呢，在这个家谱里面，这几个人物包括以诺在里面是个重点，没有错，因为那个就在那条线上，你真正严格加起来不是很多很多的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四章五章都是讲到人堕落犯罪以后，人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讲的亚当，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啊共活了930岁就死了。但是你记不记得圣经怎么对亚当，神怎么对亚当说？他说啊，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请记得，神说话一定算话的。当亚当吃了善恶树那个果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已经死了。但是为什么亚当活了930岁才死了？很简单，930岁以后他的身体才躺在坟墓里面，明白吗？那一天什么死了？那一天他的灵死了，他与神交往那个器官死了。所以因着这个死的缘故，但是呢他的魂却是活了，所以高度的发展我们已经看过了，他眼睛已经明亮了，因为善恶树的果子叫他活得更好，活得更健康。所以你看见吗？慢慢就畸形发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神说的话没有错，如果那一天死了，你看见他的身体没有死，900多年以后才死，你看他的魂没有死，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了知觉，还会编作自己的裙，用无花果叶编作自己的裙子。还有你看后来该隐的表现，你看后来赛特其他的表现，你知道说很明显他们的魂根本没有死，那么可见呢是他们的灵死了，那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树不是和灵发生关系，所以什么时候人今天这个灵死了，就表示说人的眼睛瞎了，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神的心眼。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个死什么意思？是指着我们最深处我们与神来往的器官死掉了，这是我们要记得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死啊，是向着神死的， 但是那个灵啊，从此以后向着邪灵，向着撒旦，向着黑暗的权势是活的，这一点大家要记得。所以你看见吗，许许多多这个不信神的人，他们对神是死的，但是他们的灵呢，常常对着另外一方面就打开，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等到我们读到第六章，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当善恶树果子进到人的里面，罪就进来了，对不对？从此罪就进来了。那么罪呢，我们知道叫我们的灵呢死了，失去功能了。所以证明这个罪呢，是从我们的最中心开始工作的，慢慢达到圆周的。我们里面是灵，然后外面是魂，然后外面是身体。所以现在你看，罪也好，死也好，它从中心工作，慢慢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它先遇到的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所以污染我们的思想，扭曲我们的思想。然后呢，这个，然后这个叫我们的这个意志变弱了，然后呢，叫我们的情感受了玷污。所以你看见这样，我们的魂呢就受了污染。那慢慢慢慢的，你看见罪和死呢，就从我们的思想人格就达到我们的身体。那么结果你看见，慢慢的我们身体就开始老化了，慢慢有皱纹了，慢慢有白头发了，慢慢身上就起了许多的变化。那最后呢，亚当就躺在坟墓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我们躺在坟墓的时候，你要记得那个死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是从灵到魂，然后达到身体。那么等到人的灵死了以后，失去功用以后，本来呢，我们知道说人的身体是受人的魂的管辖，人的人格是受灵的管辖。如果生命树的生命进到人的人里面，那生命树的生命就管辖整个的人，这个人是个正常的人。但是现在你看，生命树不在里面，这个人里面是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的魂需要有依赖的，因为你记得当初是灵和身体作用的结果才产生魂。所以魂不能凭着自己而存在，因为必须是灵和魂作用的结果。所以因着依赖的缘故，现在人的灵死了，所以他很自然怎么样，很自然就依靠我们的身体。所以从那天开始以后，人的人格，他思想、情感、意志就受到身体的支配了。身体有一个欲望，他一定要满足他；身体有一个要求，他一定要满足。酒精在他的身体里面一发作，他非喝酒不可。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从此以后，人他本来应该是活的魂，他有人格，崇高的人格，他说睡了就睡了，他说不吃冰淇淋就不吃冰淇淋，他说不这样就怎样，这是人。但是等到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他变成依靠，变成脆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掉过头来，你看人的身体就爬到人的头上，人的灵因为死了，好像压在人的魂的底下。所以你看，这个人是颠倒的人，颠倒的人就是失落的人。正常的人是生命在圣灵，在灵里面，然后灵管辖我们的魂，魂管辖我们的身体。人一堕落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人就倒过来了。一倒过来以后，请记得那个情形什么情形，这个人就变成颠倒的人。所以你从前寻找人的时候，在电线杆上寻人，其实那个人一定倒过来的。那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如果要传福音，告诉人说人为什么颠倒，很简单，因为的的确确现在人倒过来了。所以现在给你的感觉是什么？身体要什么他就什么。所以现在变成身体膨胀了，身体就变成很重要了。那我们的人本来就是肉身嘛，本来就是属血气的嘛。这个血气、肉体、身体本来是听我的话，这个不过是臭皮囊而已，完全听我的话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倒过来了。现在只要身体有什么需要，我都要满足它不可。音乐一响，你非跳舞不可；什么样一做，你非去不可。弟兄姊妹，从那天开始，人做了烟的奴隶，人做了毒瘾的奴隶，人做了麻将的奴隶，人做了什么罪的奴隶。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形容这个人？ 不是一个一个的魂，乃是一个一团一团的肉，一个一个的身体。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所以什么叫肉体呢？很简单，肉体的定义就是污染的魂，污染的人格就叫做肉体。不止如此，而且肉体是我们的魂畸形发展的结果，高度膨胀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完第四章第五章，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血气原文就是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原文是我就不永远与他相争。本来人堕落以后，你知道吗，神没有放弃，神的灵仍旧和人的肉体相争。但是呢，等到人完全受他肉体的支配，完全受他身体肉他肉体支配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人就变成属乎肉体。人活在肉身里面，当然要吃要喝，但人如果一天到晚吃喝，他的吃和喝变成他人生的目的，这就叫肉体，你明白吗？结果人就只剩下身体了。我们知道说，人是造的，人是身体是泥土造的，动物的身体也是泥土造的，所以这个肉体实在说来是代表动物性的生命。那弟兄姊妹，那动物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它完全凭着它身体的欲望、身体的要求在那里过日子的。所以不要忘记，等到人堕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弟兄姊妹，洪水就来，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我想我们好不好现在休息10分钟，我们33分的时候回到这里，请大家按手一定要回来。